环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朱温散堂，唐朝到了唐超宗在位期间，不但全国各地的藩镇都拥兵割据，不再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而且一些邻近长安的藩镇为了要控制唐朝皇帝，屡次出兵攻入长安，令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动乱不安，而唐朝的局面已经岌岌可危。事实上，长安和关中局势动乱不安，可以话是由唐熙宗中和三年王朝放弃长安之后开始的。王朝之乱以前，长安城和关中各地主要是由宦官所掌握的神策军镇守。关中的藩镇将领绝大部分出身神策军，因此能够令长安和关中各地保持安定。王朝领兵攻入长安之后，唐朝皇帝逃奔成都，而防守长安的神策军溃散，镇守关中各地的藩镇将领开始各自为政，拥兵割据。后来唐朝皇帝靠藩镇兵力击败王朝，但是皇帝还都长安之后，缺乏一支强大的禁军，必须由关中各地的藩镇派兵协助守卫长安。於是禁军听命于藩镇，而不是听命于皇帝。指挥禁军的宦官只不过变为藩镇的代理人。但是由于当时各地的藩镇势均力敌，未有一个藩镇能够完全控制长安的军政大权，因此唐朝皇帝仍然能够维持崇高的政治地位。不过一些急进的藩镇，例如奉祥节度使李茂贞、华州节度使韩建等人，企图出兵攻占长安，独自控制唐朝皇帝，或者趁混乱挟持皇帝，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这样做变了众矢之的，成为其他藩镇声讨的对象，最后逼不得已将唐朝皇帝释放回长安。唐超宗虽然经历多次动乱都安然无恙，但是长安和关中各地的局势就更加混乱。唐超宗天福二年十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率领大军攻入关中，要由奉祥节度使李茂贞手中抢夺唐超宗。当时朱全忠已经消灭河南所有割据势力，又已经征服河北几个强大藩镇，而且多次击败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成为当时全国最强大的藩镇。朱全忠领兵入关，关中各地的藩镇将领纷纷投降。李茂贞在奉祥还抗几个月之后，亦都向朱全忠求和，将唐超宗交给朱全忠。朱全忠送唐超宗返回长安。到了这个时候，长安和关中就成为朱全忠的势力范围。当时是唐超宗天福三年正月，距离王朝放弃长安21年。天福三年二月初，身为唐朝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仪、天平、护国四道节度使，便送十五州观察使兼太师、中书令、上柱国、封梁王的朱全忠离开长安，返回汴州坐镇。他的侄朱友麟留在长安统领禁军。宰相崔胤率领文武百官到长安城外的渭桥送行。
微臣崔胤率领文武百官恭送梁王殿下。
臣等恭送梁王殿下。
各位公卿，关中的动乱 孤儿已经领兵讨平，但系要维持朝廷稳定，就要各位尽力啦。
臣等遵命。
启禀梁王殿下，今日天下太平，全部都是殿下的大功大德，臣等一定会竭尽绵力，不负梁王殿下所望的。
近几十年来，宦官把持朝政，孤今次入朝，虽然将宦官全部诛灭，但是朝中可能仍然有奸人潜伏，各位万万不能轻心大意。
臣等岂敢纵容奸人败坏朝廷呢？
孤虽然身处汴州，如果再有奸人乱政，孤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有伦
在，
孤命你留守长安，你凡事都要留心啊。
侄儿遵命。
关中的藩镇和将领虽然都已经表示归附，但是奉祥的李茂贞仍然心存反复，而且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都对长安虎视眈眈，故返回汴州之后，你要随时留意他们的动静，如果有人敢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必须严惩。
侄儿知道。
礼部尚书敬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都是孤的旧人，追随孤十多年，你有事可以同他们商议，总之不可以轻信他人。
侄儿谨遵叔父教诲。崔相公，近来长安城里面流传一些诽谤梁王的歌谣，你身为宰相究竟怎办事的？
启禀朱元帅，你这只不过是使者无赖胡言乱语啫。
胡言乱语？哼，最近朝廷招募士兵，又作何解释啊？
这些是皇上的意旨啊。
皇上懿旨，你哋啲公卿大臣想招聚兵马同梁王作对之啩？
点会呢？点会呢？朝廷之所以回复安定，全赖梁王嘅大功，我哋又岂敢同梁王作对啊？朱元帅千祈唔好误会啊！
哼，误会？
而且我崔仁一向对梁王忠诚。朱元帅应该明白啊！
我唔理咁多，你哋如果冇办法将长安城治理得妥妥当当，唔好怪我向梁王禀告啊！
请听在下解释清楚啦！
我要赶住去教场打马球，唔得闲听你哋讲咁多，你哋好自为之啦！
侍郎朱有伦他威震长安，对我们朝廷公卿施予禄仆，我崔仁身为宰相竟然要养人避食。
我们当日请梁王入关救驾，真是估不到有今日了。
宰相有位无权，我不如辞官归你了。
昌霞卿，事到如今，恐怕辞官归你冇咁容易啊。
昌兄，昌兄，
唉，今次弊啦弊啦。
咩事啊，裴兄？
朱友麟喺打马球嘅时候堕马身亡啊！
咩话？朱友麟堕马身亡？
我哋今次唔知点样向梁王交代咯。
梁王？系啊，立即派人去汴州向梁王解释啊！
昌兄。有十为柳灿口才出众，不如派柳灿去汴州啦。
好，好。
乜话？有轮佢堕马身亡？点解点解？老陈，你讲清楚啲。
启禀梁王殿下，
讲啦。
据微臣所知，长安嘅宰相公卿之中，有不少人对梁王殿下你心存怨望，敢怒而不敢言嘅。所以微臣认为朱元帅堕马身亡事有可疑啊。
啊，你都咁讲？京长李俊他们派人向孤品部催人他们暗中招募兵马，那都是真的了。
不敢隐瞒殿下，真有其事啊。
哼，催人的确大胆，他这个宰相是孤一手提拔，居然敢对孤不忠。
微臣听闻朱元帅揭发催人招兵买马，对他严加申斥，那几日之后朱元帅就堕马身亡啦。
唔使讲啦，孤就派人去长安捉拿崔仁，替有伦报仇。系啦，柳灿，
在
你系崔仁派嚟嘅人，点解喺孤面前讲崔仁嘅坏话？
启禀殿下，微臣眼见崔仁忘恩负义，又不满佢把持朝政，所以向梁王殿下直陈事实。微臣并非重伤崔仁，求殿下明察啊！
好，柳灿，你做得好，孤一定重用你。你翻长安之后，替孤传达命令，明年正月请皇上迁都洛阳，到时孤派兵护送，不得有误。
微臣遵命。
禀陛下，居驾已经到咗华州。
唉，余相君，
在
朱全忠杀咗崔仁之后，又派兵逼朕迁都洛阳。唉，朕半生流离失所，都唔知何年何月先至可以过安定嘅日子。
事到如今，已经无可奈何。朱全忠嘅人拆毁咗长安宫殿同埋官署，又驱散全城百姓。我哋就算唔去洛阳，亦都无处容身。
想唔到大唐三百年嘅基业毁于一旦。
启禀陛下，有一群父老求见陛下。
有父老求见？
是。
各位父老，朕以后都不是你们的君主，你们回去
了。求陛下不要走啊，不要走。
陛下，梁王有命，居驾请勿滞留，请立刻向洛阳进发。
知道。
梁王殿下传召微臣嚟汴州，未知有何训示呢？
柳相公，三年前唐朝皇帝迁都洛阳之后冇几耐，忽然驾崩，由佢个仔继位。呢几年来呢、这个皇后小儿听唔听话？
启禀殿下，唐朝皇帝一向为殿下之命侍从啊。
谅佢都唔敢违抗姑嘅命令啊！系啦，柳相公
在
姑嘅元勋大将都希望封王拜相，尝试一下开国功臣嘅滋味喎。你认为点啊？
殿下打算取代唐朝啊？微臣当然拥戴。
好，咁你即刻翻去长安，替姑传令俾唐朝皇帝，要佢退位。
微臣启禀殿下，根据历代惯例，凡是改朝换代必定要举行赡养典礼的噃。
赡养？咩赡养啊？
即是旧皇帝退位让贤，新天子要再三推迟然后才接手，还要斋戒沐浴择吉
行礼。太麻烦太麻烦了，干脆公布天下就得
了。咁恐怕天下人耻笑。
边个敢耻笑姑啊？刘禅，你想借咩赡养典礼拖延日子，然后勾结李克用、杨行密佢哋对姑不利咧？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岂敢岂敢？你哋啲书生啊，个个都诡计多端。姑系武夫出身，你哋个个都唔将姑放在眼内，将我朱全忠视为盗贼，唔想我做新朝天子咧。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将柳灿押落去收禁监牢，严加看管。我朱全忠唔需要你哋班读书人拥戴，我手上有强兵勇将，横行天下，当然系天下之主，当然系皇帝。
朱全忠在唐哀帝天佑四年，即是公元907年农历3月27日，派人去到洛阳逼唐哀帝退位。四月初，押唐哀帝和唐朝的恭卿大臣去汴州，宣布废除唐朝。朱全忠在汴州即位，改年号做开平元年，自己改名做朱房，又将汴州改称开封府。朱全忠就成为梁朝的开国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后梁太祖。而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唐朝宣告结束，当时距离唐高祖李渊开国287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150年，距离皇朝放弃长安22年。梁太祖朱房虽然散夺了唐朝政权，但是梁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河南、河北、关中和附近地区78州，占唐朝后期版图的三分之一左右。当时一部分唐朝藩镇，例如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 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都表示继续效忠唐朝，不肯承认梁朝的新政权。后来这三个藩镇都相继称帝。其他藩镇虽然向梁朝称臣，但是事实上已经独立建国。朱全忠散唐可以说令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表面化，加速了当时中国的分裂，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分裂时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唐朝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成就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唐朝打破了自从东汉末年以来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以科举考试选拔民间有学识有才干的读书人做官，令到唐朝的统治阶层更加平民化，民间的愿望亦都因此带入中央政府的决策阶层。唐太宗时代创立的正氏堂制度，即是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以及几位由皇帝委任的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义组成的政治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商议和修订各项政策，签署和颁布政令，甚至皇帝的诏书亦都必须由正氏堂官员联合签署，否则就不能够生效。而参加正氏堂决策的官员都成为宰相。当时又设立左补阙、右十围这些官职，负责批评弹劾各项决策和施政。于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唐朝的政策比较少失误，亦都比较少违反人民的意愿。唐朝后期官员之间为了利益而互相争夺，培植私人势力，阿附权贵，令到这些制度败坏，最后唐朝政权崩溃，就是因为良好的政治制度受到人为因素破坏的结果了。唐朝经济发达，民间逐渐富裕，民间有足够的能力培植人才，于是创造了充满民间色彩的盛唐文化。盛唐的诗歌、传奇小说、古文运动都因应民间需要而迅速发展。唐朝的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娱乐、各种运动竞技，例如散乐、白戏、蹴鞠、角底、技击、投壶等等，都源自民间。有一部分唐朝民间白戏传入日本，到今日仍然在日本流行。例如日本大力士双扑就是起源于唐朝的角底之戏了。唐朝的民间可以说充满活力，而且不断有所创新。唐朝政府亦都制定法律减少政府对百姓的约束，因此唐代的农民，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农民，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例如可以随便迁徙，可以种植不同类型的农作物而无需受政府限制，于是促进了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茶叶、水果、甘蔗、蚕丝等等经济农作物日渐发达，尤其是江南山区的茶叶更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的财富主要来源之一。唐朝政府亦都制定法律保障奴婢，主人虐待奴婢是需要受法律制裁的。同时由于长江以南有广大的荒地等待开垦，需要大量人力，穷人可以无需卖身为奴，于是奴婢大为减少，而自由农民大为增加，于是唐朝的基层社会比较公平，百姓比较进取。到了唐朝末年，地方势力日渐强大，尤其是江南各地的地方势力足以割据立国，可以反映出唐朝两三百年来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对开发江南有非常大的成效。在唐朝以前，移居中原的匈奴、鲜卑、低、羌等等胡人，以及南方的越人、蛮人已经逐渐和汉人融合，令到汉人增添了不少新的血液和文化成分。 到了唐朝，和外国交往十分频繁，东面的新罗、日本，西面的西域诸国、波斯、大食、吐蕃，北面的突厥、回纥，南面的南诏和南洋各地的昆仑人，都纷纷来到唐朝贸易甚至居留，他们的文化亦都同时带来中国，有部分被中国人吸收，成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而盛唐文化亦都因此远播海外。唐朝虽然因为长期军事动乱而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是一直流传下去的。
中华五千年之朱温散堂，是由李在堂、林有荣、钟伟明、郑启明、刘超文、董丽成、温泉、陈炳球、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